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将会同库克群岛合作深海采矿抗衡中共。印度同菲律宾加深国防合作，联手抗衡中共扩张。川普政府终止22项 mRNA 疫苗合约，金乃迪质疑安全性。广岛原爆80周年，市长呼吁共同推动废核武。川普说曼斯最可能接棒2028年总统提名人。德州检察长警告未即时返回德州民主党议员将会被寻求罢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库克群岛政府6号表示已经同意同美国合作，负责任地开发库克群岛的海床矿床。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同库克群岛展开讨论，支持深海探索工作。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海床矿床对于发展和推动目前以及未来技术来讲至关重要。美国总统川普今年较早时候签署行政命令，目标是要释放深海蕴藏的矿产资源。由于现有的关键矿物供应链极容易受到贸易纠纷影响，美国同中国都已经对深海采矿表达兴趣。据路透社报道，中国近年来同几个太平洋国家签署防务、贸易和金融协议之后，传统在库克群岛占据主宰地位的西方国家日益关注北京当局在这个地区扩张势力的举措。今年较早时候，中国同库克群岛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内容涵盖深海采矿到教育奖学金等领域，但是不包括安全合作。印度总理莫迪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星期二5号在新德里会晤，双方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宣言，正式将印菲关系提升到新层级，重点放在防务、安全和海上合作，来回应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张的军事部署。小马可斯在记者会表示，我们已经同意持续提升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他指出，印度本土国防制造能力正在迅速增强，将会成为菲律宾军事现代化的有力支撑。而莫迪就强调，印度和菲律宾双边贸易已经突破30亿美元，两国同意加速推动贸易协定谈判。他表示，国防和经济合作将会成为双边关系未来发展的双引擎。在小马可斯访问期间，印菲两国的海军在南海展开为期两日的首次联合航行演习。今次军事演习被视为是两国针对中共在南海和喜马拉雅边境扩张行动所作出的共同回应，显示双方在区域安全方面的战略一致性。川普政府星期二5号宣布将会终止22项 mRNA 疫苗的联邦合约，同时对这项曾经被归功协助终结 COVID-19 疫情、拯救几百万人生命的技术提出安全性疑虑。法新社报道，卫生部长小罗伯·金乃迪宣布终止这22项联邦合约，此举被视为他将疫苗怀疑论纳入美国政府政策核心的最新一步。金乃迪表示，我们将资金转移到更安全而且更广泛的疫苗技术平台，即使病毒突变，这些平台依旧有效。有别于传统疫苗经常用减毒或者灭活的病毒或者细菌， mRNA 疫苗是将遗传指令送入宿主细胞，等细胞产生病原体的无害仿制品，训练免疫系统对抗真正的病原体和细菌。金乃迪说，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支持为所有想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提供安全有效的疫苗。那是为什么我们要超越 mRNA 的局限，转移投资更好的解决方案？ 日本广岛市在当地时间星期三6号举行原爆80周年和平纪念仪式。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市投下原子弹，造成大约14万人丧生。广岛市政府星期三上午8点在和平纪念公园举行纪念仪式。原爆罹难者名单包括去年新增的4940位死者，总共349246人。在仪式进行嗰阵，竟然有一名51岁的男子推撞81岁的保安被捕。事后警方透露，他是综合派，亦都是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成员。市长松井一实在和平宣言中重申原爆生还者永不放弃废除核武的信念，同时强调一定要将废除核武的信念变成市民社会整体的共同意志。川普总统星期二5号表示，他认为副总统曼斯最有可能成为2028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人，但是他同时指出目前下结论还是为时过早，因为还有其他潜在的候选人。星期二在白宫举行的一次活动中，川普被问到怎样看国务卿卢比奥最近的讲法。卢比奥早前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孟斯参选2028年总统大选，他将会是一个极好的提名人。川普回答说，他认为孟斯的确最有可能接替他，成为令美国再次伟大 MAGA 运动未来的领导人。不过川普补充说，我认为卢比奥亦都是一个重要人物，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和孟斯合作。由于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禁止同一个人当选两届以上总统，川普先前曾经多次提出他有意争取第三任期。不过川普5号在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透露，他可能不会寻求第三任期。德州检察总长帕克斯顿星期二5号誓言，如果逃走的民主党人在星期五8月8号之前未返回州众议院，他将会提出诉讼，寻求法院宣布他们已经辞去州议员职位。德州民主党州议员为了抵制选区重划法案，在星期一4号开会之前集体离开德州，瘫痪议会。德州众议院议长帕罗斯已经下令州警察執行民事逮捕令，寻找仍然在德州境内的缺席议员，强制带回议会，但是就不会拘捕。星期二点名结果显示，议会出席的人数是94人，仍然未达到100人的议事门槛。州长阿伯特亦都警告说，缺席的议员恐怕会面临每日500美元的罚款，甚至会被调查是否涉及贿赂。德州目前正在举行由州长阿伯特召开的特别会期，为期30日，预定8月19号结束，主要是讨论选区重划这些议题。但是因为民主党议员离开德州抗议，议会运作受阻。
网传江油11人丧生，警察开枪，国际关注。网络呼吁孟加拉模式抗争。加拿大54位议员支持反中共跨国镇压研讨会引关注。美国国务院制定打击签证逾期非法居留行为的法案。叙利亚9月举行国会选举，动荡中推动民主转型。以色列允许民间物资进入加沙，知情者说哈马斯留下权力真。四川江油市霸凌事件演变为中共血腥镇压事件，网传已经有11人丧生，现在事件还在不断发酵。当地时间8月5号凌晨，数千名市民抗议，面对援警的震爆弹、催泪弹，江油人民嗌出了令中南海惊慌的口号，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有不少人认为中共已经是在这里进行针对人民的战争。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网络更疯传学习孟加拉模式抗争。据江油市民8月5号发出的现场影片显示，有年轻人因仗义执言， 遭到公安逮捕，市民面对公安进行抗争，大嗌觉醒起来和团结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有评论表示，有道天下未乱孰先乱，辛亥革命就是从四川的保路运动开始的。从四川球迷嗌的红起，就能够看出四川人仲是保留了血性。亦有 X 平台博主转发贴文说，四川江油开枪了。亦有网民发布消息说，中共武警对百姓暴力镇压、殴打和捉捕，网传现场至少11人丧生，中共用震爆弹攻击平民，现场还有枪声。在社媒 X 平台上，江油三个字不断刷屏，一段段现场影片，一句句加油打气的留言在弹幕中快速传播，网民称这个是江油照相馆。影片中黑衣人出手又快又狠，令人联想到抗日剧里面的武打镜头，但这一次挨打的不是什么敌人，而是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不少网民呼吁国际社会介入调查。有日本网友分享，当地地铁已经开始播放关于江油事件的报道。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亦以中国对病毒性校园欺凌案件的抗议为题进行了报道。还有中国网友将江油事件和南韩历史上的江州事件、南韩前首相尹锡悦面临军管风波做对比，认为中共的镇压更加严峻，不反共没出路，在人民面前警察亦好惊。现在多个中国网路平台已经封锁有关江油的照片和影片，但消息仍然不断透过 X、快手等平台传播。不过有网友发现，能够报道江油事件的主流媒体几乎都被禁止评论。网路上更出现江油恶人榜，点名多位涉事中共官员，包括江油市公安局副局长陈真、市政法委书记傅寿君、绵阳市公安局局长梁小辉以及江油市委书记董正雄，他们的个人信息、电话被人欲公开上网。有些网民建议学习孟加拉模式，挖掘一下他们的亲人，要公布他们的家庭住址、家里面的小孩就读的学校才最有震慑力，现在公布的手机号都不知道接电话的是不是他们。还有些网友表示，整个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已经有各种针对镇压指挥者陈震的网暴行为了。如果有人对陈震家人出手并传播影片出去，孟加拉模式就成了。八一建军节刚刚过，江油就爆出这场开战般的镇压行动。很多网民表示，建军节的第一炮打在了老百姓身上，中共不是在这里维稳，而是在这里进行针对人民的战争。有网民评论说，现在的性质变了，人们的诉求已经不是做个好人那么简单了，是对中共对待人民的态度和行为已经违法犯罪了。他们的行为告诉人们，他们代表不到人民的利益了，属于非法执政。亦有些网民表示，面对不公，我们要做的是反抗，不是沉默。永远铭记2025年8月3号的耻辱，这个耻辱只会令我越来越强大。近年来，中共不单止加紧国内维稳，还将打压之手伸向全球。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共对法轮功、海外异见人士的跨国镇压行动正以系统化、公开化的方式进行。美国、欧洲、澳洲皆成为目标，民主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揭露中共跨国镇压的邪恶行径，令更多人了解真相，8月5号在加拿大多伦多市政府举办了捍卫自由反中共跨国镇压研讨会。请看本台记者从加拿大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我是希望之声 TV 的记者奥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多伦多市政厅。上午10点，由多伦多法轮大法协会主办的捍卫自由反中共跨国镇压研讨会在这里召开，社会各界人士都来参与了几次会议，共同制止中共的跨国镇压行为。
华裔女作家、中国问题专家盛雪在采访中对本台表示，中共的跨国镇压从她见证之前就是她的一个战略，而且一直以来从来没有间断过，只不过有些时候特别集中。 咁样有啲时候呢有可能更隐蔽一啲。
他不能够接受容忍任何对他的这个权利，对他这个暴政就是产生威胁或者是批评的人。那么当法轮功群体站出来去反中共的时候，那么就自然成了他的敌人。而且呢，因为法轮功这个群体非常的庞大，可以说在海外这个反共群体当中，要说从中国出来可以说是最大的了。那特别是那么很有效率啊，就是很有一种规划的再去做，那自然成为了中共的一个头号的敌人。
盛雪表示，最可怕的是他利用西方世界的媒体或者一些社会机构，甚至包括去游说、去影响一些议会的议员、去影响政府。
那么从这个层面上呢，这种跨境镇压呢，就是跟那种说的只是用个什么间谍啊、特务啊对你骚扰等等呢，是完全性质不同的。是因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使得我们所在的自由民主的环境、这个社会、这个架构呢，就等于被它利用了，形成了一个加害的，同时也是参与加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加拿大华裔自媒体大 V 多伦多方面亦参加了这次活动，他在采访中表示，其实海外不同的人都会受到中共的跨国镇压，但是他认为法轮功应该是所有群体里面遭到跨国镇压最严重的，包括划轮胎、炸弹威胁、各种邮件威胁等等。
当然法轮功可能他跨国镇压还有在不光是跨国镇压，还有国内的镇压嘛。法轮功的员工这个叫学员吧，在国内应该被抓捕的也是最厉害的，对吧？他整个中共应该可能比如说他对这个法轮功他的重视程度可能跟普通的群体他意识的不太一样，他把它视为了一个叫政治实体，或者说视为了一个宗教实体，这样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受到的镇压级别可能会比较高。在我看来，
多伦多方面认为中共将法轮功视为最大的敌人，尤其近两年来针对神韵这样一个文化演出花这么大的力气去镇压，是因为中共恐惧，因为本身中共是农民起义发家的，依靠动员一部分人，然后就推翻了国民党。
因为他可能从身上反而看到了自己曾经当初发家过程的一个影子，所以他害怕。
多伦多法轮大法佛学会执行长 Michael Choi 表示，当中共失去对文化的话语权的时候，他的执政合法性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他认为神韵演出本身是要恢复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展示在中共统治之前的中国文化的美好和价值。神韵做到了这样的事情，其实就将这个话语权拿了回来，所以中共感到非常紧张。
过去的两年呢，他们有140多起那个有据可查的这种炸弹威胁，然后呢就是想这个迫害这个神韵的正常演出。当然了，他们还采用其他的，比如说法律战、媒体，动用西方的媒体、社交媒体，有很多的事例。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展示了一些事例，对吧？在这个 X 平台上，几千个假账号去推广他们的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些不实的这个宣传，当然包括《纽约时报》十篇文章，全力的呢去攻击神韵。
Michael Choi 表示，《纽约时报》的报道漏洞同不实好多。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将这些情况展示给世人，他们在法律上针对神韵的基地和学校进行起诉，就是用一些特别琐碎的事情不停地骚扰。
当然最后呢，这个法官呢也不胜其烦，给他们拒绝了，但是呢这是他们采取的一个伎俩。
在加拿大共有54位国会议员联合谴责中共迫害和跨国镇压，现场播放了几位议员讲话的录像，谴责中共并制止这些来自北京的共产政权的境外势力。当日发言的还有推动加拿大外国人代理法案联盟的召集人冯玉兰、民运人士魏京生、中领馆港真相协调人潘雪峰等人士。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申培敖雪多伦多采访报道。当地时间5号，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领导的国务院制定方案，目的是打击签证过期之后在美国非法居留的外国人。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最新签证逾期居留报告显示，2023年大部分时间里面约有40万外国人签证逾期居留，未能够按时离开美国。一些国家的商务和旅游签证逾期率超过20%。 其中包括缅甸、刚果、赞比亚、马拉维、赤道几内亚和海地等国。国土安全部估计，美国全国的1100万至2200万非法移民中，约有一半是持签证入境，但最终如期居留，增加了移民执法的风险。对此，川普政府推出法案，要求某些 B1、B2 签证申请人，如果国籍属于国务院认定的签证逾期率高的国家，而且政府的筛选和审查信息被认为不充分，或者开放投资入籍计划，令外国人无需居留即可获得这个国家的公民身份。这样入境美国的该国公民需要缴纳$5,000至最高$15,000的保证金，以确保签证持有者能够按期离开美国。这个试点计划将在8月20号启动，在运行12个月之后，川普政府将审查结果，以了解特定国家的逾期居留率是否有所下降。现在国务院仍然未公布所有被波及的国家名单，当局将在试点计划生效前至少15日里面通过政府网站公布涵盖名单。布莱特巴特新闻指出，川普政府正在着手打击每年数十万的签证逾期居留者。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当局亦提出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考虑缩短签证有效期、限制某些国家的短期签证等方案，对签证逾期不离境的外国人加强管控。现在相关政策将继续延续，以减少合法入境、非法滞留的情况发生。六号消息，叙利亚准备在今年九月中旬举行首次国会选举，这个是阿萨德政权在去年年底垮台后，叙利亚新政府首次举办正式选举。外界认为叙利亚已经进入了过渡的重要阶段，对于仍然处于部分动乱中的叙利亚来讲，这场选举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根据德国之声报道，大马士革设立的新国会将有210个席次，比今年三月成立的临时国会多出60席，议员任期是3年。首届新国会承担住制定并推行叙利亚新宪法的任务，外国官选团亦将被邀请监督选举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是在现在不受政府掌控的地区，比如库德族主导的区域以及亲以色列要求独立、最近因冲突升温的德鲁士族重镇斯威达省，沙拉临时政府仍然依照人口比例分配国会席位。在选举开始前，库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声称其在北部阿勒颇省和政府军发生冲突，要求政府军承担责任，引发更多不安定因素。外界高度关注选举的进展。杜宾根大学政治学者巴直塞指出，这次选举是叙利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虽然民众对政府仍然有疑虑，但新的选举制度为公民点燃了一丝希望。他亦提醒，如果要取得真正的执政合法性，现任临时总统沙拉需要想办法令国民族相信这场选举是公平而且透明的。在过去阿萨德掌权的时期，2/3的国会席位都由执政党和盟友自动获得，国会的流程是橡皮图章，国家政策由独裁者阿萨德决定。现在国会的组成方式虽然有所调整，但仍然存在争议。现在的计划是其中140席由地方选举委员会推选产生，其余70席则由总统沙拉直接任命。另外，虽然有140席不是沙拉亲自任命，但亦不是全民直选，而是经由地方选委会产生。但总体来看，这次选举无疑是叙利亚重组政局的一大步。但这条路是否行得顺，还要看执政当局是否真的能够打破过去的模式，重建民众信任。中东问题专家、现任艾福特大学历史教授谢伯勒认为，即使近期鲁德士族控制区发生动荡，国家仍然有不安定因素，沙拉政府仍然选择不延后选举，这个可以视为一个积极的信号。 不过这次国会选举的结果仍然是叙利亚是否能够凝聚国民信任的关键一步。五号消息，以色列重启加沙的民间物资运输管道，经过安全审查之后，商贩可以再次进入加沙，以缓解当地不断恶化的饥荒危机。以色列国防部下属单位政府领土活动协调处要求所有参与的商贩都必须通过安全背景审查，交易亦只能够透过银行转账进行，以确保透明可追踪的物资从边境进入。这个是自2024年10月8号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首次放行民间物资进入加沙，现在开放商贩通道，或者反映出以色列对加沙的控制加深，哈马斯的影响进一步削弱。不过由于加沙基础设施早已损毁殆尽，这项机制是否能够真正改善人道处境仲有待观察。最近哈马斯持续以人质问题向以色列施压，以色列外交部宣布联合国安理会在6号召开特别会议，专门针对人质问题进行讨论。根据联合国统计，加沙每日至少需要600架卡车的物资才能够满足基本需求。国际组织警告，如果不加快陆路物资进入加沙，220万人将持续面临严重的饥荒风险。另一方面，在与哈马斯的间接停火谈判破裂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个礼拜将召集安全内阁会议，决定以色列在加沙的下一步行动。一位以色列高级消息人士暗示，当局可能采取更多武力措施控制加沙领土。二号，美国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在访问以色列期间表示，他正在与以色列政府制定一项结束加沙战争的计划，但是以色列官员亦提出了一些想法，其中包括扩大对加沙的军事攻势，吞并部分被摧毁的地区，又担忧认为这个计划可能会导致以色列进一步被欧洲等国孤立，同时威胁被哈马斯扣押人质的安危。此外，以色列士兵还需要管理仍然有哈马斯潜伏的地区，造成更高风险。在加沙境内运送援助物资的卡车司机表示，近几个月来哈马斯统治者留低了权力真空，部分暴力团伙已经取而代之，成群的饥民经常从卡车上抢走援助物资，一些卡车被帮派武装人员劫持，随后他们抢夺援助物资，并在加沙市场上以高价出售。
严重通缩席卷，遇老大灾，不达河泉异象，四川几千人声援，遭欺辱女生无果，多人被捕。印度菲律宾首次在南海军事演习对抗中共，东莞暴雨中泄洪，人人睡梦中吓醒逃生。中共面临全面危机，高层权力斗争预料在北大河变得更加激烈，经济持续恶化，旱涝交替更威胁粮食收成。山东省会济南的物价跌幅超乎想象，一位博主说生意已经无法做，餐馆的大碗面已经跌到6.9元一碗，还送鸡蛋，还有6.6元一碗的手干面，一碗6元的牛肉面，还有更过分的经典版面，会员增值100元吃30次，一次先是3.3元。这位博主问济南怎样呢？一个省会城市，人工成本高，房租高，大家就这样做面。不过讲回转头，消费降级，生意确实太难做。中国历史上一线城市一碗鸡蛋面卖6元，大约是2005年左右的物价。物价跌回20年前，可能是通缩的征兆。 X 平台一位网友讲到，金融圈有一句话，通缩比通胀可怕，通缩是会没命的。在1933年欧盟废黜，经历了大萧条和个人破产后，提出了债务通缩理论。当物价持续下跌那时，债务的实际负担会急剧放大， 因为借款的人需要用更多值钱的东西来还债，导致破产潮涌现，企业结算，失业激增，进一步压低需求，形成恶性循环。这个就是著名的通缩螺旋，消费延迟，因为公众预期明日更便宜，投资停滞，因为回报率不明朗，工资下跌，因为企业利润蒸发，最终整个经济体好像一艘漏水的船，浸没在绝望的深渊中。中国目前的情况和废雪的通缩的九个环节一模一样，天灾人祸更是火上浇油。八月的河南、山东本应承担中国主要的产粮责任，但今年河南遭遇1961年以来最高温，但是官方数据就显示7月的河南平均气温达到 30.5 度，为60年来最高。周口、商丘、驻马店、信阳等地区降雨量较长年减少了 90%， 部分区域连续40日没有有效降雨，地面干裂，河道断流，比新疆吐鲁番更干。网上传出影片显示，农民冒住40度高温，在地里边想办法抢救农作物。一位驻马店的农民说，当地两个月没落雨，土地干到用铁铲都挖不动。村里边老人说，过了八九十岁了，都未见过这样的现象。他的屋企种了20多亩的粟米，粟米杆已经长到2米多高。不过粟米的棒好细，而且不结粟米粒，花生亦都不结。现在就算落雨，对农作物亦都没用，唯有将粟米杆打了喂牛。原来一亩地可以收1000斤，现在唯有收200斤。另一位驻马店农民说，自己76岁，从未见过这么干旱。河南旱到地都裂晒，山东就发水，农民站在水里边，水浸脚眼。完了完了，粟米都被浸到没晒。八月是小麦等夏粮的收获节，和稻米的秋粮生长关键期，中国人面临粮食短缺的威胁。中共高层顾不上民生，正忙住权斗。中共政权常委蔡奇八月三号在河北探望专家，标志着北大河休假正式开始。时事评论员梅凌霜发文讲，这次是蔡奇继2023-2024年后第三次在北大河看望专家，他的发言出现变化。在2023年，蔡奇先是讲习近平和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再称重习近平对人才工作作出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引领历史性变革。到了2024年，蔡奇语气就收敛了很多，但仍先提习近平，话习始终关心关爱专家人才，再捧20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广阔舞台，最后希望专家学习思想。今年蔡奇进一步比习近平降调，一开头不是提习近平，而是改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然后先吹捧习，始终关心牵挂专家人才等。梅凌霜说，对比三年，2023年先是真实的蔡奇，将对习的吹捧隐藏在每句话里边，之后两年明显少了吹捧。如果说2024年8月的蔡奇在习出事后还不知道怎么表述，那今年蔡奇将习近平的名改成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明显印证了习权力不再。有学者提出，不排除四中全会会出现政坛惊雷，甚至重演1976年拘捕四人帮为人堂突变。较早前，前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曾表示，现在非常确定是中共内部斗争非常激烈，有两个原因。第一，有人好不喜欢习近平；第二，习近平身体不得。四川江油一名14岁少女遭欺凌事件发酵，引发几千人自发到中共江油市政府抗议，替受害者发声。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察镇压，拘捕民众。7月22号下午，15岁和13岁两名女生 将14岁的小鹏带到一个废弃建筑内，对小鹏拳脚相加，并用棍抽打，仲逼住佢除衫。下跪，听讲悲剧持续整整4个小时，有人在现场围观并拍影片。8月2号，欺凌影片在网上揭露，舆论引起轰动。8月4号上午，当地警方通报话，小鹏仅受轻伤，仅对施暴女生批评教育，责令监护人带回屋企管教。通报揭露后，民众怒火燃烧。当日几千民众踏上街头，前往公游市政府抗议，要求严惩施暴者。现场民众高叫口号、唱歌，表达不满。跟住当局派出了大批的公安、武警暴力清场，并施放了辣椒水，多人被打到头崩额裂，不少市民遭拘捕。影片中有年轻人为了保护一名老人，被警察当场捉走，他条颈被链住，过程相当野蛮暴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中共的政策搞到经济冇晒起色，搞到市民怨气暴增，咁啱少女霸凌事件，民众就好似找到个出口，一起发泄心头火。10几岁的女仔打人就好似流氓咁，社会上下都充斥住呢一种暴力氛围。事件本身唔算大，但勾起咗好多民间嘅怒火。共产党整套教育制度好似就係令呢啲情况越嚟越普遍。而家中共就用强硬手段镇压呢啲事，但警民冲突越久越激烈，讲到底连警察自己都系受害者，最后可能有被老百姓攻击。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发表文章话，睇到女生被欺辱嘅影片，觉得不可思议。四川江油数以千计嘅市民勇敢咁企出嚟，为被欺辱嘅小女生发声，讲明四川人仲有血性，有是非。每一宗类似嘅大规模抗争中，都会有一大批不畏强权嘅英雄挺身而出。即使被拘捕、被判刑，他们亦都不退缩。新时代需要更多这样的勇士。有知情网友透露，小鹏的妈妈是聋哑人，小鹏最后报了警，结果霸凌者20分钟就从派出所出来。旅美中国问题专家评论员邵铎说，中共有意保护这些恶毒的小孩子，故意令这个社会在这种恶毒的状态下毫无反抗之力，因为法律和司法人员在霸凌事件发生之后，完全没有对这些霸凌者采用任何法律手段去惩戒他们，反而是对他们百般包容，相反是对那些被霸凌者家属进行疯狂打压。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共产党需要的就是以恶治国。邵铎解释说，中共要维护他政权的稳定，就是要助纣为虐，他就是在这里维护恶人，维护恶人的目的就是要善良人不能够聚在一起，最终造成中共这个邪恶的组织无法受到大众形成巨大力量将他推翻。8月3号，印度和菲律宾首次在南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中共军舰尾随印菲舰艇，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争端不断，和印度亦有边境冲突。美联社报道，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鲁纳将军8月4号表示，连续2日的联合海军航行和演习成功完成，希望菲律宾军队未来能够和印度军队进行更多联合演习。印度东部舰队7月30号停靠在马尼拉港，参加了联合巡航，并在中非有争议海域的巡航。演习期间，菲律宾海军两艘护卫舰和印度舰艇共同巡航。布鲁纳指出，虽然未发生意外事件，但仍遭中方舰艇跟踪，其中一艘中共导弹驱逐舰和印菲舰队的距离仅约25海里46公里。海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说，这次印菲军事演习 对印太地缘政治其实引起多层次的影响。首先它提升了菲律宾的战略筹码，使菲律宾在和中共对峙中不再孤独。其次是印度介入南海议题，将促使更多国家譬如日本、澳洲考虑和东南亚国家加强安全合作，来对抗中共的霸权扩张。中共军舰的跟踪监视行动亦显示出中共对这件事高度警戒，所以军事演习有助推动南海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形成，来牵制中共单方面行动的空间。中印在喜马拉雅山脉存在长期陆地边界争端，且引发1962年持续一个月的战争，此后双方亦发生多宗致命交火。另外，北京宣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以导致和星索国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发生紧张对峙。有关印度和菲律宾首次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代表住双方正加强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在对抗中共扩张行为上的共识。菲律宾作为南海主权星索国之一，这个举动显示菲律宾不愿意被中共霸凌，寻求区域外的大国支持，而印度则借由进入南海军事演习展现东进政策具体行动，加强印度作为印太区域安全参与者的角色。所以这一次军事演习不单止对中共形成战略压力，亦象征印非双边安全合作跨出实质的一步，有助于未来扩大多边安全架构。布卢纳表示，菲律宾必须加强阻吓，以防止战争爆发。虽然两国在南海举行过多次演习，但这个是印度首次和菲律宾军事展开海上合作活动。近年来，印非防务合作不断加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4号启程前往印度进行为期5日的国事访问，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以壮大两国的国防、贸易、投资、农业、旅游和制药行业的合作。8月4号起，东莞落了暴雨，上游15座水库泄洪，导致大量民宅、工厂和车被浸，损失惨重。民众抱怨水库在半夜泄洪，没有提前发出预警，民众在睡梦中惊醒。根据东莞气象台消息，东莞共有22个镇街发出暴雨红色预警，东江、石马河沿岸涨水，15座小型水库正在泄洪中。东莞多名工厂老板披露，水库半夜放水，没有预警，工厂设备和原料浸晒水，都报废了，街道被浸成了汪洋大海，好多民宅、工厂和车都被浸在水中，损失惨重。工厂工人亦抱怨半夜停电才拉报警，河水已经升了10多米高，床整个都浸在洪水里边，工人在三更半夜惊慌逃生，好多一楼店铺亦传出严重灾情。樟木头镇一家商店的店员表示，好多路面积水，交通受阻，打车亦都好难，好多人都上不到班。
乌克兰突然点名中国和印度，川普罕见公开核潜艇动向，中共北戴河会议影响四中全会走向，欧盟让步暂缓对美国930亿欧元关税反制，塞尔维亚前部长被捕涉同中资公司开假发票，中国加强出境限制，幼稚园老师、护士等要上缴护照。近日乌克兰外长塞比加接受了共同社访问，特别提到中国和印度，说不会被支持俄罗斯打仗的国家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虽然川普向普京发了个要求停火的最后通牒，但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没什么杀伤力。川普最近很罕有地公开了美国核动力潜艇的部署情况， 打破了以往美国政府一直都保密的潜艇位置的惯例，搞到军事界很关注。他批评一些国家和企业赚了血淋淋的钱，乌克兰战后十年重建预计要5240亿美元，日本和欧美企业很积极参与。石比加说，川普可以加速和平进程，促成泽连斯基和普京直接倾谈，但对俄罗斯和北韩的军事合作很担心，觉得可能影响到印太地区的安全。另外，乌克兰和日本计划合作开发在俄乌冲突里面技术突破的小型无人机。川普日前要求普京在8号前同意俄乌战争停火，不是就对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100%关税。5号路透社引述了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说，普京不打算在8号美国制裁最后通牒前妥协，坚持要全面占领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克尔松四个州才谈和平，觉得停火没办法跟俄国的民众和军方交代。他还觉得乌军防线两三个月内会崩溃。普京觉得俄罗斯经历了这么多轮制裁，新制裁影响不大，还质疑中国会不会因为川普要求而停买俄罗斯的石油。专家罗杰斯指出，普京将自己的政治声望和战争绑在一起，将自己视为俄罗斯对抗西方的历史延续。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原油来源。上海社科院的李立凡说，中俄可以用自己的货币结算来到避开制裁，还在天津一带合作。俄罗斯学者李加达耶夫觉得川普没什么可能真的制裁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未找到代替方案。俄罗斯依赖中国的入口和支付，中国就利用俄罗斯的资源保持能源稳定。但是川普在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说，如果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他可能年底前和习近平见面，如果没有协议就不见面。他强调双方好似差不多可以达成协议。七月底，双方在瑞典搞了第三轮贸易谈判，目标是延长五月中旬达成为期90日的关税休战协议。这个协议将在8月12号到期。随着期限的临近，双方要达成一个持久的关税协议来终结贸易争拗。另外，近日川普因为前俄罗斯总理梅韦杰夫近期发出的核威胁，已经将美国潜艇部署到适当的地区，但未有透露具体的位置。前美国海军上校沃兰说，这个举动很有策略，潜艇的隐蔽性增强了阻吓力。前潜艇司令康纳亦都觉得，这个提醒对手美军潜艇有全球巡航能力。专家就指出，这个行动多数是外交施压，可能是调整现有12艘直勤潜艇的位置，而不是新增。最近美军空袭了伊朗的核设施，潜艇低调攻打了30个目标，显示出它的隐蔽效率。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式宣布不再遵守中程核飞弹条约，或美国和北约在欧洲和亚洲部署中程飞弹，搞乱了它单方面暂停部署的条件。看中国专栏作家杨天之撰文分析，这个举动令到欧洲国家担心飞弹危机再现，亚洲国家亦都留意到俄罗斯远东的动向，之后的影响可能包括欧亚军备竞赛升温、欧洲安全压力加剧、国际军备控制体系受挫，还有地缘政治新格局形成。未来如果没有新的协议，误判风险和冲突机会会上升，全球安全真是岌岌可危。而在俄罗斯和白罗斯联合军事演习开始前四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担心这个可能是对波罗的海地区进攻的准备。因为这样，北约选择透过展示军事准备状态来进行。8月4号，德国五架欧洲战斗机抵达了华沙附近的军事机场，随行有150名德国联邦国防军士兵和军官。 这些欧洲战斗机会支持在这里驻扎的两个爱国者防空部队的德国军队来到保卫欧盟领空。另外，伊朗在和以色列在12号战争中防空系统崩溃，凸显了他的国产防空系统效能不够。伊朗曾经表示想买中国的红旗 9BE 防空导弹系统，战后还派了官员去考察红旗9和歼 10CE 战机，甚至有传言说已经收到了中国武器。但伊朗突然在7月16号在伊斯法罕首次试射了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显示它的军事采购策略转了向。这次试射不单止令外界怀疑伊朗是不是又利用中国武器来跟俄罗斯讲价，好像当年土耳其和红旗9招标压价 S-400 的操作，还凸显了伊朗在俄中之间的策略平衡。中国可能有一次被伊朗呃了，在中东军售市场的影响力受到挑战。中共在7月31号搞了建军98周年招待会，但是同往年比少了很多重要军方将领出现。同时间，北戴河会议已经静鸡鸡开了，专家说今年的会议可能会定10月四中全会的重要议题，甚至影响习近平未来的动向。根据香港媒体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坐在主席的上将比去年少了7个，包括武警司令黄春宁、政委张红兵、海军司令胡宗明等人，全部都无影。之前传闻已经过了身的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委副主任何鸿钧上将都是一样无现身，主席空了出来的位置就被冒犯人物补上。另外，去年的招待会很多单位，比如中部战区、陆军、空军、武警都是司令员和政委一起出席，但今年只是得空军还是一起出现。有分析说，今次这么多人缺席反映军中高层还在震荡，可能和习近平的军中亲信被人大清洗有关。根据统计，习近平晋升的79个上将现在已经有22个被调查或者是免职。自从习近平在7月30号主持政治局会议之后就没有公开露过面，连去年的八一建军节习近平都会为军方高层授军衔的惯例今年都没有搞。党媒还没有刊登任何吹捧习近平的文章，比外界更加怀疑中共内部是不是在去习化。同一时间，中共高层又开始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有分析说，这次北戴河会议可能会讨论四中全会的实质内容，包括十五五规划和下半年的经济安排，甚至可能涉及接班人选和未来政治局的布局。时评人唐正远觉得，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和十月的四中全会有很紧密的联系，因为中共政治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大事通常是由小会决定。北戴河会议可能会是真正拍板四中全会要搞什么的场合，直到四中全会基本上大局已定，只是走走过场。欧盟和美国最近就贸易问题达成新的协议。8月5号，欧盟说原本对大约93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现在暂时不会。这个决定是回应美方新推出的一轮关税政策。根据欧盟执行委员会的声明，原本这些反制措施在8月7号生效，但因为美欧在7月27号已经有初步协议，欧盟就决定押后执行。这场谈判由欧盟执行会主席冯德莱恩和美国总统川普亲自带头谈。川普政府之前说过会对包括欧盟在内的多国入口商品征收对等关税，欧盟商品要给 15% 的统一关税。虽然这个税率比川普重返白宫之前要高，但比他原本讲到的 30% 要低。协议内容说， 欧盟商品入美国的时候不分种类，一律比 15% 关税，主要包括汽车和零件，没有配额限制，但钢铁和铝产品除外，这样有助稳定贸易秩序，避免进一步的双边贸易紧张。欧盟高层说，这个协议是目前可以争取到的最好条件，虽然税率比欧盟预期高，但和其他国家比，欧盟已经算是有不错的成果。美欧这份协议还显示，川普的关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球贸易体系会继续受影响，不少国家还在密切看住美国的新税率政策会怎样影响全球市场和供应链。有消息说，美欧双方还在商量确定联合声明的细节，文件差不多搞定，就等美方最后确认。欧洲媒体报道，塞尔维亚一个前政府部长因为涉嫌和中国国营企业合作开假发票，日前被警方拘捕。这件事和2024年塞维萨德火车站的屋顶塌方14人罹难的事故有关。8月1日，塞尔维亚前建筑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莫米罗维奇和国营天路公司前总经理苏尔兰等11个人被警方拘捕。检察官说，6个疑犯涉嫌和两间中资企业合作，分别是中国铁路国际公司和中国交通建设公司，透过开假发票被中资企业非法搵了1880万美元的利润，还令到塞尔维亚国家损失了大约1亿1560万美元。这个火车站在2024年7月刚刚翻新完，但怎知同年的11月屋顶就倒了，很多人罹难。事故搞到全国人都好嬲，民众连续抗议了几个月，要求政府负责，甚至还冲击到总统的执政。不单止塞尔维亚，中资工程在很多国家都有问题，例如泰国一栋由中铁十局起的30层大楼在缅甸地铁发生后一阵间就倒了。印尼雅曼高铁2024年试运行的时候还试过翻车，有中国工人罹难。另外，中国国营企业在乌干达和巴基斯坦起的大型水电站都因为施工质量差，出现长列和隧道漏水的问题，要停工或者是推迟启用。这些事件被人质疑，中共透过一带一路输出的不单只是钱和技术，还可能是豆腐渣工程。中共政府最近又收紧了公职人员的出境政策。根据几家媒体在5号报道说，不单止科技人员，连幼稚园的老师、护士等基层公职人员都要交出他们的护照，甚至在退休之后都要等好几年才可以拿得回。虽然中共大力推免签措施，但是对自己的公职人员出境管理就越来越严。报道说，北京当局用维护国家安全、打击贪腐和悭开支做理由，限制的对象已经由原本可以接触机密的高层扩大到普通的教师、医务人员和国营企业员工等等。浙江有一个护士要通过四重的审核才可以出岛国，很多人质疑中共的限制是不是太过火，普通员工又怎会接触到敏感资讯呢？有些城市还规定退休人士要等两年才可以拿得回护照，甚至有些单位要求员工要上报个人社交媒体账号，连离开自己的城市都要上报备案。这些措施还影响到招考制度，中共的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制度以前呢只是接受海外毕业生，但是现在广东、上海等地已经限制在国内大学毕业生，如果有亲属住在海外还可能会失了报考的资格。有些学校和机构还要求员工在国外不可以接受媒体的访问，不可以和外方接触，回国之后一个星期要交回护照，不是的话可能5年之内都出不了境。 外界担心中共这些越演越严的出境规定会加剧寒蝉效应。中国网民普遍批评这种状态，觉得这样真是令人很难安心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